尚书记载蛮夷扰乱华夏，诗经称鲜允极猖獗，很久以来他们就是中原的祸患。秦汉以来，匈奴长期成为边境的祸害。汉武帝虽对外经营四方，东平两越、朝鲜、西征二师、大渊，开通穷札、夜郎的道路，但这些地方都在荒远区域之外，不能影响中原的利害轻重。而匈奴最逼近华夏，胡人骑兵南侵则三边受敌，因此多次派遣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将领深入北伐，穷追单于，夺取他们富饶的土地。后来匈奴就保守边塞，称臣归附，世代衰弱。建安年间，呼除全南单于入朝，于是刘居内朝侍奉，派右贤王安抚他的国家，而匈奴屈节臣服，超过汉朝旧制。但乌丸、鲜卑逐渐更加强盛，也因汉末动乱，中原多事，无暇对外征讨，所以得以占据漠南之地，侵略城邑，杀戮抢劫人民，北部边境不断遭受困扰。恰逢袁绍兼并河北，于是安抚三郡乌丸，宠爱他们的明王，而收编精锐骑兵。后来袁尚、袁熙又逃到踏顿那里，踏顿勇猛强悍，边地长老都把他比作漠毒，依仗地势阻隔遥远，敢于接纳逃亡者，称雄于百蛮。太祖秘密出兵北伐，出其不意，一战平定，夷狄震恐顺服，威名震动北方，于是率领乌丸部众服从征讨，边民得以安居。后来鲜卑首领柯比能又制服各部夷狄，全部收复匈奴故地，从云中、五原以东直到辽水都成为鲜卑的领地。他多次侵犯边塞、幽州、滨州，深受其害。田豫有马城之围，毕轨有行北之败。青龙年间，皇帝采纳王雄的建议，派剑客刺杀柯比能。此后部落离散，互相攻伐，强者远逃，弱者请求归服。从此边境稍稍安定，漠南战事减少，虽然时常有劫掠之事，但不能再互相煽动作乱了。乌丸、鲜卑就是古代所说的东胡，他们的习俗和以前的事迹，撰写汉史的人已经记录载入了，所以只列举汉末未出以来的情况，以备四方夷狄变化之参考。汉末辽西乌丸首领丘立居部众五千余落，上古乌丸首领南楼部众九千余落，各自称王，而辽东蜀国乌丸首领苏仆岩部众千余落，自称翘王，又北平乌丸首领乌岩部众八百余落，自称汉鲁王，都有谋略勇猛。中山太守张纯叛逃进入丘立居部众中，自称弥天安定王，担任三郡乌丸元帅，侵略清、徐、幽、冀四州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。灵帝末年，任命刘虞为幽州牧，招募胡人，斩杀了张纯首级，北方州郡才安定。后来丘立居去世，儿子楼班年幼，侄子踏顿有武略，戴笠为首领，总管三王部众，部众都听从他的命令。袁绍与公孙瓒连年交战不分胜负，踏顿派使者到袁绍那里请求和亲，帮助袁绍攻击公孙瓒，打败了他。袁绍假托皇帝命令，赐给踏顿南翘王、汉鲁王应寿，都封为单于。后来楼班长大，翘王率领部众尊奉楼班为单于，踏顿为王。但踏顿多出谋划策，广阳人颜柔少年时陷没在乌丸、鲜卑中，被他们的部族所归附信任。颜柔于是凭借鲜卑部众杀死乌丸校尉邢举，取而代之。袁绍因此宠幸安抚他，以安定北部边境。后来袁尚战败投奔踏顿，依仗他的势力图谋再取冀州。恰逢太祖平定河北，颜柔率领鲜卑、乌丸归附，于是太祖任命颜柔为校尉，仍持汉朝使节，治所设在广宁如旧。建安十一年，太祖亲自到柳城征讨踏顿，秘密行军走小路，离城百余里时，敌人才发觉。袁尚与踏顿率众在樊城迎战，兵马甚盛。太祖登高眺望敌阵，按兵不动，观察敌军稍有移动，就攻击击破敌众，阵前斩杀踏顿首级，死尸遍野。素父完、楼班、乌岩等逃往辽东，辽东全部斩杀，传送首级，其余流散部众都投降，以及幽州、滨州颜柔统辖的乌丸万余落，全部将其部族迁居中原，率领他们的侯王大人部众随从征伐。由此三郡乌丸成为天下精锐骑兵。鲜卑部渡跟即位后 部众逐渐衰弱。他二哥弗罗涵也另外拥众数万为首领。建安年间，太祖平定幽州，布杜根与科比能等通过乌丸校尉颜柔进献贡品。后来代郡乌丸能陈低等反叛，请求归附弗罗涵，弗罗涵率万余骑兵迎接。到达桑干，奈陈低等商议，认为弗罗涵部威严禁令宽松，恐怕不能成事，又派人去召科比能。科比能立即率万余骑兵到达，共同盟誓。科比能便在盟会上杀死弗罗涵，弗罗涵的儿子谢圭尼及部众全部归属科比能。科比能自认为杀害了谢圭尼的父亲，特别优待他。布杜根因此怨恨科比能。文帝即位，田豫任乌丸校尉，持节并统领鲜卑事务，驻屯昌平。布杜根派使者进献马匹，文帝封他为王。后来布杜根屡次与科比能互相攻击，布杜根部众逐渐寡弱，率领部众万余落保据太原、雁门郡。布杜根于是派人招呼谢圭尼说，你父亲被科比能杀害，不想报仇，反而归附仇家，现在虽厚待你，那是要杀你的计谋，不如回到我这里，我与你是骨肉至亲，怎能与仇人等同。因此谢圭尼率领部落逃归布杜根，科比能追之不及。到皇初五年，布杜根到朝廷进贡，得到丰厚赏赐，此后一心守边，不为寇害，而科比能部众于是强盛。明帝即位，致力于绥靖安抚戎狄，以停止征战，只笼络两部而已。到青龙元年，科比能引诱布杜根深相结好联姻，于是布杜根率领谢圭尼及部众全部依附科比能，侵略滨州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。皇帝派骁骑将军秦朗征讨，谢圭尼背叛科比能，率部众投降，被任命为归义王，赐给壮辉、躯盖、鼓吹，仍居滨州如故。布杜根被科比能杀死。科比能本是鲜卑小部落人，凭勇健，断案公平，不贪财物，众人推举为首领。部落靠近边塞，自袁绍占据河北，中原人很多逃亡叛归他，教他制作兵器、铠甲、盾牌，颇学习文字，所以他统御部众，效法中原，出入打猎，树立旌旗，以鼓声节奏为进退信号。建安年间，通过颜柔进献贡品。太祖西征关中，田营在河间反叛，科比能率3000余骑兵随颜柔击破田营。后来代郡乌丸反叛，科比能又协助为寇害，太祖派燕陵侯曹彰为骁骑将军北征，大破之。科比能逃出塞外，后又通使进贡。延康初年，科比能派使者进献马匹，文帝也立科比能为副义王。皇初二年，科比能送还魏国滞留在鲜卑的500余家，让他们回到代郡居住。次年，科比能率部落首领及代郡乌丸修武卢等3000余骑兵，驱赶牛马70000余口护士，送还魏人1000余家居于上谷。后来与东部鲜卑首领肃立及布杜根三部争斗，互相攻击，田豫调解，使他们不得互相侵扰。五年，科比能又攻击肃立，田豫率轻骑直进攻击其后，科比能派别部小帅索奴抵御田豫，田豫进讨，击破赶走他，由此科比能怀有二心，于是写信给辅国将军鲜于府说，夷狄不识字，所以校尉颜柔在天子面前保我，我与肃立为仇，往年攻击他，而田校尉帮助肃立，我临阵派索奴前往，听说使君到来，立即引军撤退。布杜根屡次超略盗抢，又杀我弟，却诬陷我超盗，我夷狄虽不知礼义，但兄弟子孙接受天子应受，牛马尚且知道好水草，何况我有人心呢？将军应当在天子面前保明我。鲜于府得到书信后上奏，皇帝又派田豫招纳安抚。科比能部众于是强盛，有骑兵10余万，每次超略得到财物，均凭吩咐当场决定，始终无私，所以得众校死力，其余部落首领都敬畏他，但仍不及谭石怀。太和二年，田豫派翻译夏社到科比能女婿玉柱剑的部落，夏社被玉柱剑杀害。那年秋天，田豫率领西部鲜卑蒲头谢圭尼出塞讨伐玉柱剑，大破之。回师到马城，科比能亲自率3万骑兵包围田豫7天。上古太守严志是颜柔的弟弟，素来被鲜卑信任。严志前往解释劝说，科比能立即解围离去。后来幽州刺史王雄兼任校尉， 以恩信安抚。科比能多次到边塞通好，到州郡进献贡品。到青龙元年，科比能引诱接纳布杜根，使他背叛滨州，与之结好联姻，亲自率万骑到行北迎接其家属辎重。滨州刺史毕轨派将军苏尚、董弼等攻击，科比能派儿子率骑兵与苏尚等在楼烦会战，阵前杀害苏尚、董弼。到青龙三年中，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科比能，改立其弟素立弥迦绝技都为部落首领，在辽西又北平于阳塞外。陆元起初不为边患，但他们的部众多于科比能。建安年间，通过颜柔进献贡品，通商互市，太祖都上表宠信封为王。绝姬死后，又立其子沙漠汉为亲汉王。延康初年，又各自派使者进献马匹。文帝立素立弥迦为归义王，素立与科比能互相攻击。太和二年，素立死，儿子年幼，以弟成律归为王，代掌其部众。尚书记载，东到大海，西达流沙，九父之志可以说得清楚，但荒远区域之外，辗转翻译而至，不是足迹车轨所能到达，没有知道那些国家习俗异域情况的。从虞舜到周朝，西戎有白环的进献，东夷有肃慎的贡品，都是隔世而至，其遥远如此。到汉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穷尽黄河源头，经历各国，于是设置都护以总领其事，然后西域之事完整保存，所以汉宫有详细记载。魏朝兴起，西域虽不能全部到来，但其大国秋瓷、鱼志、康居、乌孙、疏勒、月支、鄯善、车师之类，无年不奉朝贡，大致如同汉朝旧例。而公孙渊继承父祖三代占据辽东，天子因其地处绝域，把海外之事交给他，于是隔绝东夷，不得与中原相通。景初年间，大举出兵诛杀公孙渊，又秘密派军渡海，收复乐浪、代方郡，而后海表平定，东夷顺服。后来高句丽背叛，又派遣偏师征讨，穷追极远，越过乌丸、古都，经过斡举，踏上肃慎之庭，东达大海。长老说有意面之人靠近太阳升起之处，于是遍观诸国，采集其法度习俗，大小区别，各有名号，可以详细记录。虽是夷狄之邦，但祭祀礼仪存在。中原失去礼制，到四夷寻求还是可信的。所以撰赐其国，列举其异同，以接续前时所谓完备之处。富于在长城以北，距离玄途千里，南与高句丽，东与翼楼，西与鲜卑接壤，北有弱水，方圆约二千里。其民定居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狱，多山林、大泽，在东夷区域中最平坦开阔。土地适宜五谷，不生五果。其人身材粗大，性格强勇谨厚，不抢劫。国有君王，皆以六畜名官，有马家、牛家、猪家、狗家、大使、大使者、使者。亦落有豪民，名下户皆为奴仆。诸家分别主管四方，大道者主管数千家，小者数百家。饮食皆用祖豆，集会、拜爵、喜爵、揖让升降。以阴历正月祭天，国中大会，连日饮食歌舞，名曰饮谷。此时断绝行欲，释放囚徒。在国内衣上白色、白布大袖、袍、裤，穿皮鞋。出国则上增袖锦髻，首领加狐狸，又白、黑貂之裘，以金银饰帽。翻译传词，皆跪地，手据地低声说话。用刑严极，杀人者死，没其家人为奴婢。盗窃一罚十二，男女淫乱，妇人妒忌，皆杀之。由增妒忌，以杀，尸弃国南山上，至腐烂。女家欲得尸体，送牛马乃给之。兄死妻嫂，与匈奴同俗。齐国善养牲畜，出名马、赤玉、貂鼬、美猪。猪大者如酸枣，以弓矢刀矛为兵器，家家自有铠甲武器。国之老人自称古代逃亡之人。筑城栅皆圆形，有四牢狱。行路昼夜，无论老幼皆歌，终日声不绝。有军事义祭天，杀牛观蹄以战吉凶，蹄猎者为凶，合者为吉。有敌情，诸家各自作战， 下户聚丹粮送食，其死者下月皆用兵，杀人殉葬多者百数，厚葬有果无关。富余原本隶属于玄兔郡。汉朝末年，公孙度在辽东一带称雄，威震外族，富余王玉仇台转而归属辽东郡。当时高句丽和鲜卑势力强大，公孙度考虑到富余位于这两大势力之间，便将宗室女子嫁给了玉仇台。玉仇台去世后，简卫居继位。简卫居没有嫡子，只有庶子麻鱼。简卫居死后，各部族首领共同拥立麻鱼为王。牛家的侄子名叫卫居，担任大使之职，他轻视财务，乐善好施，因此国人都归附于他，他每年都派使者前往京城进贡。正始年间，幽州刺史吴秋俭征讨高句丽，派遣玄徒太守王琦前往富余，卫居派大家在郊外迎接，并提供军粮。他的叔父牛家怀有二心，卫居便杀了牛家父子，没收其家产，并派人登记造册后上缴官府。按照富余旧俗，若遇到水旱不调，五谷欠收，人们便会归咎于国王，有的说应当换掉国王，有的说应当杀掉国王。麻鱼死后，他的儿子伊律年仅六岁，被立为王。汉朝时，富余王的葬具使用玉匣，朝廷常预先将玉匣交给玄兔郡保管，等国王死后便取来用于安葬。公孙渊被诛杀后，玄兔郡的仓库中还存有一具玉匣，如今富余的仓库中保存着玉璧、龟、赞等数代传下来的宝物，被当作国宝世代相传。老人们说这些是前代朝廷所赐。富余的印文上写着魏王之印，国内有座古城叫魏城，大概这里原本是魏末之地，而富余王居住其中，自称王人，这与传说似乎有些相似。高句丽位于辽东以东千里之处，南与朝鲜、会墨接壤，东与卧举相连，北与富余为邻。都城设在完都山下，方圆约二千里，有三万户人家。境内多高山深谷，没有平原和沼泽，人们依山谷而居，饮用涧水，没有肥沃的田地，即使尽力耕作也不足以填饱肚子。当地风俗节俭饮食，喜好修建宫室，在住所左右建造大屋，用于祭祀鬼神，还祭祀灵星和社稷。高句丽人性情凶悍急躁，喜欢劫掠。国内有国王，官职有乡家、对卢、配者、古厨家、主簿、幽台城、使者、造衣仙人，尊卑各有等级。东夷旧语认为高句丽是富余的旁支，语言和许多事物大多与富余相同，但性格气质和服饰有所差异。原本有五族，分别是捐奴部、绝奴部、顺奴部、冠奴部、贵楼部。最初由捐奴部担任国王，后来逐渐衰弱，如今由贵楼部取代。汉朝时期，朝廷赐予鼓吹乐人和艺人，高句丽常从玄兔郡接受朝服和衣泽，由高句丽县令负责登记名册。后来他们逐渐骄横放纵，不再前往郡府，而是在东部边界修筑小城，将朝服和衣泽存放在其中，每年按时来取。如今胡人仍称这座城为泽沟楼，沟楼就是高句丽对城的称呼。高句丽的官职设置是，如果设置了对卢，就不设置配者，如果设置了配者，就不设置对卢。王族宗室中的大家都称为古厨家。捐奴部原本是王室，如今虽然不再为王，但其嫡系首领仍可称为古厨家，也可以建立宗庙、祭祀灵星和社稷。绝奴部世代与王室通婚，因此也加受古厨家的称号。各部落的大家也自行设置使者、造衣仙人，其名号都比王室的低，如同卿大夫的家臣，在集会时他们的座位和起立都不得与王室的使者、造衣仙人同列。高句丽国内大户人家不耕作，坐享其成的有一万多人，下等人家则远道挑运米粮、鱼盐供给他们。高句丽人喜欢歌舞，国内城邑村落中每到夜晚，男女成群聚集，相互唱歌游戏。没有大仓库，家家都有小仓库，称为福金。高句丽人爱干净，善于酿酒和储藏，跪拜时伸出一只脚，与富余不同，走路时都跑着走。每年十月举行祭天仪式，国内举行大会，称为东盟。在公众集会时，他们都穿着锦绣金银装饰的衣物。大家主簿头上戴泽， 形状像则，但没有剩余部分。小家则带蛇峰，形状相变。高句丽国东部有一个大洞，称为岁穴，每年十月国内大会时，迎接岁神回到国都东边进行祭祀，在神座上放置木质的岁神。没有监狱，有罪的人由各部落首领评议，然后直接处死，并将妻子儿女没为奴婢。婚俗方面，男女双方言语商定后，女家在大屋后面建造小屋，称为续屋。新郎在傍晚来到女家门外，自报姓名并跪拜，请求与女方的女儿同宿，这样反复两三次，女方的父母才允许他进入小屋过夜，并存放钱财布帛。等到孩子长大，新郎才带妻子回自己家。当地风俗淫乱，男女结婚后便开始制作送终的衣物。厚葬之风盛行，金银财物全都用于丧葬，用石头堆积成坟，并成型种植松柏。高句丽的马匹矮小，善于登山，国民有气力，习于战斗，卧举东魏都臣服于他。还有小睡末，高句丽建国时依傍大水而居，西安平县北有一条小睡，向南流入大海，高句丽的另一支系依傍小睡建国，因此称为小睡末，出产好功，就是所谓末功。王莽起初征发高句丽兵去征讨胡人，高句丽兵不愿前往，被强行派遣，结果都逃出边塞，成为盗寇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他们，反而被杀死。周郡县将罪责归咎于高句丽侯陶。言由上奏说，末人犯法，并非源于陶，应当安抚他们，如今突然给他们加上大罪，恐怕他们会反叛。王莽不听，下诏命言由讨伐。言由又骗高句丽侯陶前来并斩杀了他，将他的首级传送到长安。王莽非常高兴，布告天下，将高句丽改名为夏句丽。当时高句丽是后国，到了汉光武帝八年，高句丽王派使者朝贡，才开始称王。到汉商帝、汉安帝年间，高句丽王公多次侵犯辽东，又转而归属玄兔郡。辽东太守蔡丰、玄兔太守姚光认为公是两郡的祸害，出兵讨伐。公假装投降请和，两郡便停止进军。公暗中派军攻打玄兔，焚烧后城，进入辽岁，杀害官吏百姓。后来公又侵犯辽东，蔡丰亲率率领将士追击，结果兵败战死。公死后，其子伯固继位。汉顺帝、汉桓帝年间，伯固又侵犯辽东，劫掠新安、居乡，又攻打西安平，在途中杀害了代方县令，掳走了乐浪太守的妻子儿女。汉灵帝建宁二年，玄兔太守耿灵讨伐伯固，斩杀俘虏数百人，伯固投降，归属辽东郡。西平年间，伯固请求归属玄兔郡。公孙度在辽东称雄时，伯固派大家幽居、主簿冉仁等人协助公孙度攻打富山贼，击败了他们。伯固死后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拔齐，幼子伊夷摩。拔齐不成器，国人便共同拥立伊夷摩为王。从伯固时起，高句丽多次侵犯辽东，又收留逃亡的胡人五百余家。建安年间，公孙康出兵讨伐，攻破高句丽都城，焚烧了城邑村落。拔齐因为自己是兄长却未能立为王而愤怒，便与捐奴家各自率领三万多户下等人前往公孙康处投降，然后返回费流水居住。投降的胡人也被判了伊夷摩，伊夷摩便另建新都，就是如今所在的地方。拔齐后来去了辽东，他的一个儿子留在高句丽国，就是现在的古厨家伯位居。此后高句丽又攻打玄兔，玄兔与辽东联合出击，大败高句丽。伊夷摩没有儿子，与灌奴部女子私通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魏公。伊夷摩死后，魏公被立为王，就是如今的高句丽王公。他的曾祖父名叫公，出生时就能睁开眼睛，国人都厌恶他。长大后果然凶暴残忍，多次劫掠，导致国家残破。如今这位国王出生时也能睁眼看人，高句丽语称相似为魏，因为他像他的祖父，所以取名为魏公。魏公有勇力，擅长骑马，善于射猎。景初二年，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伐公孙渊，魏公派主簿大家率领数千人协助官军。正始三年，魏公侵犯西安平，正十五年被幽州刺史吴秋俭击败。此事记载在吴秋俭传中。 东卧举位于高句丽盖马大山的东边，靠近大海居住。其地形东北狭窄，西南宽广，长约千里，北与一楼，富于接壤，南与会墨相连。有5000户人家，没有大君主，世世代代每个城邑村落都有自己的首领。其语言与高句丽大致相同，偶尔有小差异。汉朝初年，燕地逃亡者魏满在朝鲜称王，当时卧举都归属于他。汉武帝元丰2年，汉朝讨伐朝鲜，杀死魏满的孙子魏右渠，将其地分为4郡，以卧举称为玄兔郡。后来这里被夷墨侵扰，便将玄兔郡迁到高句丽西北，就是如今所称的玄兔旧府。卧举又归属于乐浪郡。汉朝因为此地土地广阔遥远，位于丹丹大岭以东，便分至东部都尉，治所在不耐城，专门管辖岭东7县，当时卧举也都被设为县。汉光5、6年撤销边郡，都尉因此被罢免。此后朝廷任命各县中的首领为县侯，不耐、华丽、卧举等县都成为后国，夷狄之间互相攻伐，只有不耐卫侯至今仍设置公曹、主簿等官署，都由卫人担任。卧举各城邑村落的首领都自称三老，这是沿袭了旧时县国的制度。卧举国小，受大国逼迫，于是臣服于高句丽。高句丽又任命其部落中的首领为使者，让他们互相统领，又派大家监督征收他们的租税、墨布、鱼、盐、海产品等，需千里挑运送去，还要进献美女作为婢妾。高句丽对待他们如同奴仆。卧举土地肥沃，背山面海，适宜五谷种植，善于农耕，人民性质朴实刚强勇猛，牛马较少，擅长持矛不战。饮食、居住、衣服、礼节等方面与高句丽相似。丧葬习俗是建造大木椁，长10余丈，一端开口作为门。新去世的人先临时埋葬，仅用土覆盖形体，等到皮肉腐烂后再取出尸骨放入木椁中。全家人共用一具木椁，雕刻木头做成死者生前的形状，根据死者数量而定。还有瓦镬，里面放米，边连起来悬挂在木椁门边。吴秋俭讨伐高句丽时，高句丽王公逃往卧举，于是吴秋俭进军攻打卧举。卧举的城邑村落都被攻破，斩杀俘虏3000余人，攻逃往北卧举。北卧举又称之勾楼，距离南卧举800余里，其风俗南北相同，与一楼接壤。一楼人喜欢乘船劫掠，北卧举人畏惧他们，夏季常常在山岩深穴中设防，冬季河水结冰，船只无法通行，才下山居住。王琦另外派遣部队追击攻，一直追到东界。他询问当地老人，大海东边还有人吗？老人说，国人常乘船捕鱼，遇到大风被吹走数10天，东边有一个岛，岛上有人，言语互不相通，当地风俗常在7月将童女沉入海中。又说有一个国家也在海中，只有女子没有男子。又有人说曾得到一件布衣，从海中浮出，其身形类似中国人的衣服，但2只袖子长3丈。又发现一艘破船，随波飘到海岸边，船上有一人，脖梗后面又长着一张脸，被活捉后与他说话无法沟通，他不吃东西而死。这些地方都在卧举东方的大海中。一楼位于富于东北1000余里，靠近大海，南与北卧举接壤，其北界未知，当地多山险峻。一楼人的体貌类似夫鱼人，语言与夫鱼高句丽不同，生产五谷、牛、马、麻布，人民多勇力，没有大君主，每个城邑村落各有首领，住在山林之间，常穴居大户人家的洞穴，深至9梯，以身为贵。气候寒冷，比富余更甚。当地风俗喜好养猪，吃猪肉，穿猪皮，冬天用猪膏涂身，厚达数分，以抵御风寒。夏天则赤裸身体，只用一尺布遮掩前后，以遮蔽形体。一楼人不讲卫生，在居住区中央建造厕所，人们围着他居住。他们的弓长4尺，力量如弩，箭矢用苦木制成，长1尺8寸，箭头用青石制作。这就是古代的肃慎氏之国。一楼人善于射箭，射入箭矢都会陷入身体，箭上涂毒，中箭者皆死。出产赤玉好雕，就是如今所说的一楼雕。 自汉朝以来，一楼臣服于夫余，夫余向他们征收沉重的租赋，因此在皇初年间一楼反叛，夫余多次讨伐他们。一楼人口虽少，但所在地势险要，邻国都畏惧他们的弓箭，最终未能降服。一楼人善于乘船劫掠，邻国以此为患。东夷人的饮食大多使用祖豆，只有一楼不用。他们的法度习俗最为野蛮无秩序。渭南与陈韩接壤，北与高句丽、斡举相连，东至大海，如今朝鲜以东都是魏地，有20000户人家。从前箕子到达朝鲜后，制定8条教令来教化民众。当时没有门锁，但民众不偷盗。此后经过40余代，朝鲜侯准建越称王，陈胜等人起兵，天下反秦，燕、齐、赵等地民众躲避战乱，逃往朝鲜的数万人。燕人未满，梳着锥髻，穿着夷服，又前来统治此地。汉武帝讨伐灭掉朝鲜，将其地分为4郡。从此以后，胡人和汉人逐渐分化。魏没有大君主，自汉朝以来，其官职有侯一君、三老、统管下等民户。当地老人自称与高句丽同族。魏人性情质朴诚实，少嗜好欲望，有廉耻之心，不向高句丽屈服。语言、语法、风俗大致与高句丽相同，但服饰有差异。男女衣服都穿曲领，男子系着宽数寸的银花作为装饰。自丹丹大岭以西属于乐浪郡，自岭以东7县由都尉管辖，都市作边户齐名。后来撤销都尉，封当地首领为侯，如今的不奈魏都是他们的后代。汉朝末年，魏又转而归属高句丽。当地风俗重视山川，各部落各自划分管辖范围，不得随意越界。同性之间不通婚，忌讳很多，遇到疾病或死亡就抛弃旧宅，另建新居。有麻布、养蚕之丝做成丝棉，能观测星象，预知年成风欠，不把珍珠玉石视为宝物。常在10月举行祭天仪式，昼夜饮酒歌舞，称为5天。又祭祀老虎，将其奉为神灵。各村落之间若相互侵犯，就罚取人口、牛马作为赔偿，称为泽祸。杀人者偿命，少有盗贼。他们制作的长矛有3丈长，有时需要几个人共同持握，能够不战。乐浪郡所产的扇弓就出自这里。其海域出产斑鱼皮，土地盛产有花纹的豹子，还出产裹下马，汉桓帝时曾进献过。正始6年，乐浪太守刘茂、代方太守公尊认为东魏归附了距离，于是发兵征讨，不奈侯等人率领全城投降。正始8年，他们到朝廷进贡，皇帝下诏改封为不奈魏王。他们与百姓混居，四季到郡府朝拜。2郡如有军事征发或赋税征收，他们也要供给役使，待遇如同普通百姓。韩帝在代方郡的南面，东西以大海为界，南面与倭国接壤，方圆约4000里，分为3种：一是马韩，二是陈韩，三是卞韩。陈韩就是古代的陈国，马韩在西面，其百姓定居，从事农耕，懂得养蚕之丝，制作丝棉布匹，各有首领，大的自称陈志，其次称为异界，散居在山海之间，没有城郭。有原乡国、谋水国、桑外国、小石所国、大石所国、优修谋卓国、陈喷孤国、博济国、素卢布斯国、日华国、古旦者国、古离国、怒兰国、月之国、兹离谋卢国、素卫干国、古元国、莫卢国、卑弥国、战离卑国、陈信国、知青国、苟卢国、卑离国、坚西卑离国、古蒲国、智利居国、染路国、儿林国、四卢国、内卑离国、感西国、万卢国、辟卑离国、日斯乌旦国、伊离国、布弥国、支半国、苟素国、杰卢国、牟卢卑离国、陈苏图国、莫卢国、古腊国、林素半国、陈云新国、如来卑离国、楚山图卑离国、伊南国、苟西国、布云国、布斯喷邪国、元池国、干马国、楚离国，共50多个国家。大国有10000多户，小国有几千户，总计10多万户。陈王居住在月之国。陈之中有的加上幽乎沉云浅之豹、安邪敌之喷尘离而不利居邪情之连的称号。他们的官职有卫律善、义军、归义侯、 中郎将、都尉、伯常。侯准见越称王后，被燕地逃亡者魏满攻夺，带领左右宫人逃入海中，在韩地居住，自称韩王。后来绝灭，如今韩人还有祭祀他的。汉朝实属乐浪郡管辖，四季朝拜。桓帝、灵帝末年，韩魏强盛，郡县无法控制，百姓多流亡到韩国。建安年间，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的荒芜之地，设置代方郡，派公孙摩、张敞等人收集流民，兴兵讨伐韩魏。原先的百姓逐渐迁出，此后倭韩便归附代方郡。景初年间，魏明帝秘密派代方太守刘歆、乐浪太守鲜于寺渡海平定二郡，赐给各韩国臣制印绶，其次赐给衣裳。当地习俗看重衣帽，百姓到郡府朝拜时都借穿衣帽，自行穿戴印绶衣帽的有1000多人。不从事吴林认为乐浪原本统辖韩国，于是分割陈韩的8个国归乐浪，翻译传递信息出现分歧，陈志激怒韩人，攻打代方郡的齐黎营。当时代方太守公尊、乐浪太守刘茂发兵讨伐，公尊战死，二郡于是灭掉了韩国。当地风俗缺少纲纪，国邑虽有首领，但村落杂居，不能很好的相互制约，没有跪拜之礼。居住的草屋土室形状像坟墓，门开在上面，全家共居其中，不分长幼男女。丧葬有果无关，不懂得用牛马代步，牛马都用于送葬。把阴珠当作财宝，有的坠在衣服上做装饰，有的挂在颈上或垂在耳边，不把金银锦绣视为珍品。当地人性格强悍勇猛，剃头露顶，如同临兵，穿布袍，脚穿皮革履。国中有工程或官家征调修筑城郭时，那些年轻勇健的人都在脊背上刺穿皮肤，用大绳穿过去，再插上1丈左右的木叉，整日欢呼用力，不觉得疼痛，既以此鼓励劳作，又显示强健。常在5月播种完毕后，祭祀鬼神，群聚歌舞，昼夜饮酒不停。舞蹈时，数十人一起起身相随，脚踏地起伏，手足相应，节奏类似夺舞。10月农事结束后也如此行事。相信鬼神，每个聚落设立一人主持祭天，称为天君。各国又各有别异，称为苏图。立大墓，挂灵骨，侍奉鬼神。逃亡者躲进其中，都不被归还，好做贼。设立苏图的含义类似浮屠，但所做善恶不同。其北方靠近郡县的一些国家稍懂礼俗，远处则如同囚徒奴婢相聚，没有其他珍宝。禽兽草木大致与中国相同，出产大栗，像梨那么大，又出产细尾鸡，尾巴都长5尺多。当地男子有时有纹身。又有周胡国在马韩西面海中大岛上，其人身材较矮小，语言与韩地不同，都剃头如鲜卑，只穿皮衣，喜欢养牛和猪，衣服只有上衣没有下裳，近乎裸体，乘船往来到韩地做买卖。陈韩在马韩东面，其老人世代传说，自称是古代为躲避秦朝徭役逃亡到韩国的人，马韩割让东界土地给他们。其语言与马韩不同，称国为邦，公为胡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商，相互称呼为徒，类似秦人，不单是燕齐的称呼，称乐浪人为阿残。东方人自称阿，认为乐浪人是他们的残余部分，如今有人称其为秦韩。最初有6个国，逐渐分为12个国，汴陈也有12个国，还有诸多小聚落，各有首领，大的称陈志，其次有显策，再其次有樊魏，其次有沙溪，其次有异界。有夷狄国、不思国、汴陈弥离弥弥洞国、汴陈皆徒国、秦齐国、南弥离洞国、汴陈古孜弥洞国、汴陈古纯氏国、冉西国、汴陈半路国、汴陈乐奴国、军弥国、汴军弥国、汴陈弥乌邪马国、如战国、汴陈甘露国、护路国、周显国、马延国、汴陈狗邪国、汴陈走草马国、汴陈安邪国、马延国、汴陈独卢国、丝卢国、幽游国。汴陈韩合共24个国，大国4-5千户，小国6-700户，总计4-5万户。其中12个国归属陈王。陈王常由马韩人担任，世代相袭。陈王不能自立为王。土地肥沃，适宜种植五谷及稻米，懂得养蚕之丝， 制作肩部，乘坐牛马。婚嫁礼俗，男女有别。用大鸟羽毛送葬，其意图是让死者飞扬。国中出产铁、韩、魏、倭都来取用，各处买卖都用铁，如同中国用钱，还供给二郡。当地喜好歌舞饮酒，有色形状像柱，弹奏也有音调旋律。婴儿出生就用石头压头，希望头变扁。如今陈韩人都是扁头，男女接近倭人也有纹身，擅长步战，兵器与马韩相同。其风俗，行人相遇都会停下让路。卞臣与陈韩杂居，也有陈郭，衣服居处与陈韩相同，语言、法律、风俗相似，祭祀鬼神有差异，灶都设在门西边。其独鲁国与倭国接壤，十二国也有王，其人身材高大，衣服整洁，长发，也制作宽服细布，法令风俗特别严峻。倭人在代方郡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建立城邑，原来有100多个国家，汉朝时有来朝见的，如今通过易使来往的有30个国。从代方郡到倭国，沿海岸行船，经过韩国、忽南、忽东，到达其北岸的狗斜韩国7000余里，才开始渡一个海1000余里到对马国。其大官叫卑狗，副官叫卑奴母离，所居是孤岛，方圆约400余里，土地多山险，森林茂密，道路如禽兽小径，有1000多户，没有好田，靠吃海产品为生，乘船南北买进粮食。在南渡一个海约1000余里，名叫渤海，到达一大国，官也称卑狗，副官称卑奴母离。方圆约300里，多竹木丛林，有3000来户，稍有一些田地，耕田仍不够吃，也南北买粮。再渡一海1000余里到莫卢国，有4000多户，依山靠海居住，草木茂盛，行走看不见前面的人，喜欢捕鱼腹，无论水多深都潜入水中取获。向东南路行500里，到伊都国，官叫尔之，副官叫谢莫姑并屈姑，有1000多户，世代有王，都同属于女王国，郡使往来常在此停留。东南到奴国100里，官叫司马姑，副官叫卑奴母离，有20000多户。向东到布弥国100里，官叫多摩，副官叫卑奴母离，有1000多家。向南到头马国，水路20天，官叫弥弥，副官叫弥弥那利，约50000多户。向南到邪马依国，是女王居住的都城，水路10天，陆路1个月。官有一只马，赐有弥马生，赐有弥马获之，赐有奴家低，约70000多户。从女王国以北，其户数里程可以大致记载，其余周边国家偏远，不能详知。接下来有司马国、以百之奴国、伊邪国、都之国、弥奴国、豪古都国、布呼国、解奴国、对苏国、苏奴国、呼邑国、华奴苏奴国、鬼国、维吾国、鬼奴国、邪马国、功臣国、巴利国、支维国、乌奴国、奴国，这是女王境界的尽头。其南有狗奴国，男子为王，其官有狗骨至卑狗，不属女王。从代方郡到女王国12000余里，男子无论大小都勤面纹身。自古以来，其使者到中国都自称大夫。夏朝少康的儿子封于会稽，剪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。如今倭人善于潜水捕鱼蛤，纹身也是为了驱赶大鱼水禽，后来逐渐成为装饰。各国纹身不同，或左或右，或大或小，尊卑有差别。估算其路程，应当在会稽东野的东面。其风俗不淫乱，男子都露着头，用木棉巾扎头，衣服是横幅，只是季节相连，几乎没有缝。妇人披发盘髻，衣服如同单被，中间开洞，套头穿上。种植河道、苎麻、养蚕之丝、纺织，出产细柱布、尖棉。当地没有牛马虎豹羊雀，兵器用矛、盾、木弓。木弓短下长上，逐渐有的用铁足，有的用骨簇。所有物品与丹耳、猪牙相同。倭地温暖，冬夏吃生菜，都赤脚。有房屋，父母兄弟睡卧不同处，用猪丹涂抹身体，如同中国用粉。饮食用鞭豆，用手抓食。丧葬有棺无椁，堆土成冢。 刚死时停丧十多天，期间不吃肉，丧主哭泣，其他人则歌舞饮酒。安葬后，全家到水中洗浴，如同恋慕。他们渡海到中国，总让一个人不梳头，不除鸡虱，衣服污垢，不吃肉，不近女色，如同扶丧的人，称为迟衰。若出行吉利平安，就共同赠送其人口财物。若有疾病或遭遇暴害，就想杀他，认为他迟衰不谨慎。出产珍珠、青玉，山中有丹砂，树木有然，柱、玉章、柱立、姜、乌号、风香、竹类有小、柑、桃枝，有姜、菊、椒、梭和，但不知道用作调味。有猕猴、黑痣。其风俗，凡有事出行或有所作为，就用卓骨占卜以测吉凶，先告知所卜之事，言辞类似龟卜法，观察火烈的纹路占照。聚会时坐起，父子男女无别，人性喜好喝酒，见到尊贵之人，只是拱手以当跪拜。其人长寿，有的百年，有的八九十岁。其习俗，国中大人都有四五个妻子，下户也有两三个妻子。妇人不淫乱，不妒忌，不偷窃，少有争端诉讼。如果有人犯法，轻的就没收妻子儿女，重的就灭门抄家。宗族内部尊卑有序，足以相互臣服。征收租税赋役，设有仓库。各国有集市，互通有无，由大倭监督。从女王国以北，特别设置一位大帅，负责监察各国，各国都畏惧他。大帅通常治所设在伊都国，在国中如同刺史。女王派遣使者前往京都、代方郡以及各韩国时，以及郡里派使者到倭国时，都要在渡口搜查检验，传送文书和赏赐物品到女王处，不得有差错。下等人在路上遇到尊贵的人，要退避到草丛中。传话或陈述事情时，有的蹲着，有的跪着，两手撑地，以示恭敬。应答时发出一声，如同承诺。这个国家原本也是由男子为王，持续了七八十年，倭国发生动乱，互相攻伐多年，于是共同立一位女子为王，名叫卑弥呼，擅长诡道，能迷惑众人，年纪已经很大，没有丈夫，有弟弟辅佐治理国家。自从他为王以来，很少有人能见到他。由上千名婢女侍奉，只有一名男子负责送饮食、传达命令和出入。居住的宫室有楼阁观台，城栅严密设置，常有士兵持兵器守卫。从女王国向东渡海一千多里，还有别的国家都是倭人种族，又有侏儒国在女王国南边。人身高三四尺，距离女王国有四千多里。还有裸国、黑齿国在侏儒国东南，乘船一年可以到达。查问倭国地域，位于海中洲岛之上，有的断开，有的相连，环绕约五千多里。景初二年六月，倭国女王派大夫南生弥等人到代方郡，请求前往京都朝贡。代方太守留下派官吏护送他们到京都。同年十二月，诏书回复倭女王说，诏令亲卫倭王卑弥呼，代方太守留下派使者送来你的大夫南生弥、刺史都市牛利，呈现你所进贡的男俘虏四人、女俘虏六人，颁布二匹二掌，已经收到。你所在地方偏远，却派使者进贡，这是你的忠孝，我很怜悯你。现在封你为亲卫倭王，授予金印子绶，封装后交付代方太守转授给你。你要安抚你的族人，努力行孝顺之道。你的使者南生弥、牛利长途跋涉，路途辛苦，现在封南生弥为帅善中郎将，牛利为帅善校尉，授予银印亲授，召见慰劳赏赐后遣送回国。现在赐给你将帝蛟龙颈五匹，将帝约素记十张，欠将五十匹，干卿五十匹，作为你进贡的回报。另外特别赐给你干帝具文锦三匹，细斑滑稽五张，白绢五十匹，金八两，五尺刀二口，铜镜百枚，珍珠千丹各五十斤，都封装交付给南生弥、牛利带回时领取。你可以全部展示给国中人看，让他们知道朝廷怜悯你，所以郑重赐给你好物品。正始元年，代方太守公尊派建中校尉梯俊等人携带诏书印绶前往倭国，正式授予倭王爵位，并带去诏书赏赐的金帛、锦记、刀、镜、彩色物品。倭王因此 派使者上表答谢恩诏。正始四年，倭王又派使者大夫医生齐、耶邪狗等八人进献俘虏倭景，将青肩、棉衣、帛布、丹木、
狗、
短弓矢。耶邪狗等人被授予帅善中郎将印绶。正始六年，诏书赐给倭国男生米黄状，由郡里转授。正始八年，代方太守王齐到任。倭国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南王卑弥公呼向来不和，派倭宰司、乌月等人到郡里陈述相互攻击的情况。派塞曹院使张正等人携带诏书、黄状，授予南生米，并发布檄文告谕他们。卑弥呼去世，建造了巨大的坟墓，直径100多步，殉葬的奴婢有100多人。另立南王，国中人不服，互相诛杀，当时杀了1000多人。又立卑弥呼同宗的女子伊予，13岁时为王，国中于是安定。张正等人用檄文告谕伊予，伊予派倭国大夫帅善中郎将耶邪狗等20人送张正等人回国，并因此前往朝廷，进献男女俘虏30人，进贡白珠5000孔、青大巨珠2枚、一文杂锦20匹。